欢迎收听，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份资料，聊一个你肯定听说过，但可能从来没这么想过的时代。
文艺复兴。
对，文艺复兴，一提到它，脑子里是不是马上就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
还有蒙娜丽莎。
没错，就是这些。但我们今天的任务啊，就是想把这些熟悉的标签儿先放一边，挖得再深一点儿。
看看它到底是什么。
它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偏偏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它又怎么改变了后来的一切？来，我们一起把这些资料梳理一下。
在我们开始之前，有个概念，我觉得得先校准一下，
哦。
就是文艺复兴 （Renaissance），它其实不是一个像朝代那样有明确起止时间的时期。
更像一个浪潮或者运动。
对，这个词儿好，运动，它是一场思想和文化的运动，主要就集中在15和16世纪。而且这个词来自意大利语的 Renaissance，意思就是重生。
重生。
对。最早是16世纪一个叫瓦萨里的艺术家传记作家提出来的，所以你看，这个概念本身就是当时的人自己造的。
重生这个词很有意思啊，感觉像是从一场大病里康复过来，或者从沉睡中醒来。那他们到底想重生什么呢？肯定有个核心驱动力吧。
没错，这个驱动力就是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这个词听起来有点大。
听着大。但它的核心思想其实非常颠覆，它源自古罗马的一个概念叫 humanitas，简单说就是人的价值。当时的人们重新发现了大量的古希腊罗马文献，其中有一句话简直就是整场运动的口号，
是什么？
来自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果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
”。哇，人是万物的尺度，这句话在当时说出来，胆子也太大了，因为在中世纪。尺度不应该是上帝吗？
完全正确，这就是最根本的转变。你想想，之前上千年的时间里，欧洲知识分子所有思考几乎都围着神学、来世这些话题转。
对。
但是人文主义者呢，他们开始把聚光灯从天上哗一下拉回到地上。
对准了，人本身。
对。开始探讨人的潜能、人的尊严、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价值。
这听起来像是一场对教会权威的正面挑战呢，是不是说当时的人们开始抛弃信仰了，变得不那么虔诚了？
哎，这是一个特别容易产生的误解。
啊？
你去看资料就会发现，恰恰相反，文艺复兴时期最宏伟、最昂贵的艺术品，几乎全是教会委托的。
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
就是最好的例子。教会不仅不是被打压的对象，它反而是当时最大的艺术赞助人。
这就奇怪了，一边强调人的价值，一边又为教会服务，这不矛盾吗？
关键点在于，他们改变的不是信不信上帝，而是，如何理解人与上帝的关系。
怎么说？
比如当时有个顶尖的人文主义学者叫伊拉斯穆，他做了一件大事。用当时最先进的语言学方法重新研究和翻译了新约的希腊语言文。
回到源头去。
对，他认为要理解上帝的真意，就必须回到最原始、最纯粹的文本，而不是依赖那些转译了好几首可能出错的拉丁文版本。
我明白了。
你看，这种精神不是在削弱信仰，反而是想让信仰变得更坚实、更理性。也正是这种劲头，为后来的宗教改革埋下了伏笔。
好，我明白了。所以这是一场思想上的软件升级，而不是要砸掉服务器。关注点从神转向了人，但并没有否定神。那既然思想的火花有了，下一个问题就更关键了。资料里反复强调起点是佛罗伦萨，为什么偏偏是他？难道真是风水好，天才都扎堆生在那儿了？
哈哈。用伟人论或者风水论来解释历史，其实有点偷懒了。
那是什么？
资料里的线索所向的是一场完美风暴。
我完美风暴，
意思就是佛罗伦萨在那个时间点正好集齐了所有必要的条件。
愿闻其详。
首先是它独特的政治结构，当时的意大利根本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一堆互相竞争的城邦。
佛罗伦萨、威尼斯这些。
对，各个都是独立的小国家。特别是佛罗伦萨，它是个商业共和国，由富有的商人和行会家族掌控，而不是国王或者教皇。
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相对更大的政治自由，政府决策效率也高，对新思想、新艺术的反应非常快。
有点像今天的创业孵化器，环境宽松，决策灵活。
这个比喻很恰当。其次就是钱
啊，这个最重要。
艺术是非常烧钱的。佛罗伦萨当时因为纺织业和营业业富得流油，这就催生了一个强大的艺术赞助体系
——美第奇家族。
对，不可能不提他们。这个家族简直就是文艺复兴的风险投资人。
哈哈，
尤其是洛伦佐·德·美第奇，他本人就是个诗人，品味极高。他把家族的巨额财富投进去，把当时最有才华的人，像波提切利、达芬奇、米克朗基罗，全都聚在自己身边。
他不只是给钱，
对，他更是在创造一个让天才可以自由挥洒的圈子。
好，有自由的空气，又有慷慨的投资人，这两个条件很关键。但资料里提到了第三个原因，这个就真的让我有点想不通了。
黑死病。
对，黑死病，一场几乎毁灭了欧洲的瘟疫，怎么可能反而催生了文化的兴盛？这听起来也太反直觉了。
是啊，这事想想就觉得很魔幻，但历史就是这样，最可怕的灾难里反而藏着新生的种子。
怎么讲？
资料里的分析主要有两点。第一是精神层面的，1348年那场黑死病几年内就带走了欧洲至少三分之一的人口。
难以想象。
你可以想象那种末日景象，死亡变得那么具体，这让幸存下来的人就开始思考，既然生命这么脆弱，天堂又那么遥远，我是不是应该更关注当下的生活？
有点向死而生的感觉，既然随时可能死，不如活得精彩一点。
正是这种心态。第二点呢，就更现实了，是经济上的后果。
经济上？
你想，人口突然少了一大半，什么东西会最值钱？
人，劳动力。
没错，活下来的人，特别是底层的农民和工匠，他们的议价能力大大提高了。
哦，
地主不得不付更高的工资，而且大量的人口死亡意味着财富的再分配，很多人继承了亲戚的遗产，一夜暴富。
这么一来，
结果就是普通人手上突然有了更多的钱和更多的自由，这就为艺术消费创造了一个更广阔的市场。
哇，这个逻辑链太惊人了。一场巨大的灾难竟然意外地打碎了旧世界的秩序，给新思想和新艺术的诞生提供了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土壤。
是的。
好，那我们就看到这场大火在佛罗伦萨烧起来了。在那个没有网络的时代，它是怎么蔓延到整个欧洲的？
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个技术外挂了。
哦，
大概在1440年左右，古腾堡在德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啊，这简直就是15世纪的互联网啊！一个想法原本可能要花几年，靠手抄本才能传出去，
现在突然之间就可以大规模复制了。
病毒式传播，
形容的太贴切了。印刷术让知识的成本断崖式下跌，但更有趣的是，文艺复兴在传播过程中并不是简单的复制粘贴。
嗯，
资料显示，它更像是一个开源的系统。每个地方都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在地化的二次开发，
也就是说，它不是一个统一的连锁店模式，更像是大家拿到了同一个菜谱，然后根据本地的口味做出了不同的菜。
对，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在英格兰，文艺复兴的巅峰是伊丽莎白时代，它的最高成就不是绘画，而是
文学和戏剧，莎士比亚。
没错，你想想莎士比亚，他的作品里充满了对人性、权力、欲望的深刻探讨，这就是人文主义精神在英国文学土壤里开出的最绚烂的花。
那法国呢？他们好像对意大利艺术特别着迷。
法国的方式就比较简单粗暴了。国王查理八世和弗朗西斯一世带兵入侵意大利的时候，被那里的文化艺术给彻底征服了。
然后呢？
回去的时候，直接把一大批意大利艺术家和工匠打包带回了法国。
连人都带走了，
其中就包括晚年的达芬奇。后来来自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嫁给法国国王，更是把意大利的时尚艺术甚至芭蕾舞的雏形一股脑儿全带进了法国宫廷。
哇，说到这儿，资料里还有一个让我特别惊讶的例子，
匈牙利。
对，匈牙利，我从来没想过它会跟文艺复兴扯上关系。
这是一个经常被历史忽略的角落，但资料明确指出，匈牙利是意大利之外欧洲第一个拥抱文艺复兴的国家。
为什么？
主要归功于他们的国王马加士克威努士，他本人就是一位人文主义学者， 在首都布达建了一个巨大的图书馆，叫科尔文纳图书馆。
嗯，
它的藏书规模在当时仅次于梵蒂冈，收藏了大量古希腊罗马的珍贵手稿。这位国王还曾经重金邀请达芬奇去匈牙利工作。
这么看来，文艺复兴的版图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和多元。不过说到底啊，我们一提到它，脑子里还是会立刻浮现出蒙娜丽莎或者大卫像。
嗯，艺术的烙印太深了。
但资料显示，这场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艺术的范畴。
这就触及了那个时代最迷人的一个概念，文艺复兴人 ,Renaissance Man。
通才。
对，他们的理想是成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通才。而达芬奇就是这个理念的终极化身。我们总说他是画家，但这可能只是他所有身份里最不起眼的一个。
这话怎么说？
在他的几千页笔记里，你会发现他还是顶级的解剖学家、工程师、植物学家、建筑师。
简直了！
他系统地研究了人体解剖，绘制的解剖图谱比几百年后的医学教科书还要精准。他设计了飞行器、坦克、潜水艇，
都是一些超越时代的东西。
他还研究流体力学、光学和地质学。对他来说，艺术和科学根本就不是两回事儿，他们都是探索宇宙奥秘的工具。
所以那种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文理分科在当时是不存在的，
完全不存在。而且这种精神影响了所有人。你看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新大陆，这件事的冲击力是巨大的。
嗯，
他用事实证明了古人流传下来的世界地图是错的。同样，维萨里通过亲自动手解剖尸体，而不是只读古罗马医生的书，彻底革新了我们对人体的认知。
基于观察和实践。
对，这种科学精神正是文艺复兴的另一大遗产。
这些都还停留在比较宏大的层面。资料里有个细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它一下子就把文艺复兴和我们今天每个人的生活联系起来了。
会计学。
没错，会计学。这可能是最让人意想不到的文艺复兴特产了。
我们今天公司里用的复式记账法，它的基础正是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奠定的。
是吗？
15世纪末，一位叫卢卡·帕西奥利的数学家，也是达芬奇的好朋友，出版了第一部系统介绍簿记的著作。
嗯，
他因此被称为会计学之父。
所以说我们现在做财务报表还在感谢这位500多年前的意大利数学家，
可以这么说。而这件事背后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事实，正是意大利城邦繁荣的商业革命为后来的艺术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
商业和艺术在那个时代是相辅相成的。
没错，没有那些精于计算积累了巨额财富的银行家和商人，可能也就没有我们今天看到的那些不朽的艺术杰作了。
哎，聊到这儿，一个非常清晰的途径就浮现出来了。但我们传统的印象里总觉得文艺复兴像一道光，一下子刺破了黑暗的中世纪。
嗯，但资料也提示我们，历史可能没这么简单。这种光明战胜黑暗的故事是不是有点太戏剧化了？
这正是历史学家们争论的焦点。19世纪的时候，瑞士历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提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观点。他认为文艺复兴是现代个人主义精神的诞生，就像揭开了蒙在人们眼前的一层纱，让人们第一次看清了世界和自己。
这个说法很浪漫。
非常浪漫，也塑造了我们几代人对文艺复兴的看法，就像一个黄金时代的滤镜。
对，一个滤镜。
是的，但很多20世纪以来的历史学家开始给这个滤镜泼冷水。他们认为文艺复兴和中世纪之间更多的是延续而不是断裂。
怎么说？
你去看那个时代，很多我们印象里属于中世纪的负面东西，比如贫困、连年的战争、残酷的宗教迫害，甚至大规模的猎物运动，在所谓的文艺复兴时期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愈演愈愈烈。
也就是说，达芬奇在画最后的晚餐的时候，不远的地方可能就有人因为被指控为女巫而被烧死。
完全正确，
光明和阴影是并存的。所以现在很多学者觉得文艺复兴这个词儿本身就带有太强的正面色彩，好像它天然就比之前的时代要高级。
那么他们怎么称呼这个时期？
为了避免这种价值判断，他们更倾向于用一个更中性的词儿，叫做早期 modern（early modern period）。黑及白的舞台剧，
所以今天我们一起重新审视了文艺复兴，它是一场以人为核心的思想运动，在佛罗伦萨因为各种因素的共同作用而爆发。
之后，他坐上了印刷术这辆快车，传遍欧洲，并且在每个地方都开出了不同的花。
它的影响也远远超出了艺术，渗透到了科学、探索，甚至是我们的记账本里。
我们也看到，对这段历史的理解本身也在不断进化。它不再是一个只有天才和杰作的被过度美化的黄金时代故事，
而变成了一幅更复杂、更矛盾，但也因此更真实的历史图景。
对，
最后留给你一个思考。资料里提到，后来的人们也用文艺复兴这个词来形容其他时期的文化大爆发。
是的，比如九世纪的加洛林文艺复兴，或者20世纪初的哈莱姆文艺复兴。
这就带来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要促成一次文化、科学或者社会的重生，到底需要集齐哪些要素？
是财富的积累，是革命性的基础，是对传统的重新审视，还是某种集体精神的觉醒？
如果用这个框架来看我们今天所处的世界，
你觉得我们是否正处在一场新的文艺复兴的前夜？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它又会是什么样子的呢？